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来，我是阿飞。好，那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不是这个超人的伟大旅程。超人的伟大旅程呢，就是在这个月四月的话，就休息一个月。对，那这个月的话的两场的直播呢，就来和大家轻松的闲聊一些其他的主题。那今天呢要聊的主题啊，是我这个标题下的是人生一路走来我学到了些什么。这个标题看起来好像还蛮严肃的，但是其实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直播的调性啊，会是比较轻松的，就是聊聊过去我的一些人生经历，然后呢我在这些人生经历之中呢，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学到了哪些重要的教训，这样。那因为每个人自己的成长历程都有所不同啊。那在我认识的蛮多的朋友啊，一些亲戚啊、家人啊、朋友啊，在生命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我也算听过蛮多人的一些人生的经历与故事。那我晓得说每个人的人生的经历确实有非常大的不同，确实有非常大的不同。对，像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讲，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平凡的人生。就是我曾经听过很多人的人生是那种大风大浪的，就是家里可能问题很多，或是从小就是颠沛流离失所这种感觉，或是有些可能就是过得很好，然后就是有些人创业失败然后欠钱，或是自己是个单亲家庭，然后家里的各种的问题非常的多，这样子。而且每个人的不只是成长环境不一样，每个人的个性也差蛮多的。那俗话说，个性造就你的命运嘛，你的成长历程会塑造你的个性，会形塑你一部分的个性。那再加上你原本的个性，那这样子，每个人的人生差别都会非常的大。那今天我分享我自己的人生，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感同身受，或是没有办法获得共鸣，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我在以前听过很多的朋友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也好，或是说听他们的一些对于事情的一些价值观也好，老实讲那时候年轻，我就会觉得你怎么会有这种的想法，你怎么会这样子想，那你怎么会想要这样子做，那你到底是经历了些什么。比方说我的话，我遇到同一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像他这样子考虑 做这样的决定，但是他就义无反顾的做下去。像是我记得，举个例子，我记得我在过去 我在过去的年代在考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高三了嘛，那高三的时候，大家最讨论最热烈的事情，当然就是最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就是要不要上大学。那有些人可能决定不上大学，当然这是少数啦，以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来讲，对，那大部分的人都是想要上大学。那上大学呢，当然大家都希望考取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大学，对啊。可是当然我那时候这个在后面也会稍微讲到了，我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很用功的人，因为那时候我找不太到要用功念书的一个理由，对，我一直在寻找做这些事情的理由。对，我觉得理由是很重要的，人是一个目的性的生物，对，我们要有一个目的，我们要为了些什么事情才会去努力，要不然我就觉得努力不是白费了吗？这就很像我前阵子 跟现在正在分享的尼采的东西和以前的卡缪的东西，都是在探讨人是要为了什么而努力，但是人生、哦、就是一个不知道从何出生，然后不知道从何死亡，不知道为何而活的一个存在，所以这是很悲哀的事情。那我一直以来都在寻找这个东西，然后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学生时期，我是找不到的，对，然后也没有那个环境，也没有那个，应该说也没有那个知识，也没有那个意识到我必须要去寻找这样的东西，所以呢，那时候其实有点过得浑浑噩的，有些就是沉迷在一些电玩啊、动漫啊，或是有一些、跟人家出去玩啊、之类的身上，就没有好好的、在念书这样。但是即使是我在学生时期没有 很努力的在念书，在高三的、这最后一年，高中的这最后一年，我也即使我没有很没有对念书没有很上心、没有很用心，即使是这样的状态的我也是意识到说，哎，是不是、要考大学了？那这个大学没有考好，感觉好像有点问题。毕竟那时候是高中生，那以高中生的眼界、我们不晓得，我们那时在那个时代的当下，在那个时候的当下，我是不晓得说之后有上大学跟没上大学到底差在哪里。当然你问许许多多的那些大人们，他们会跟你们说、跟我们当时的高中生说啊，你这个没考好大学啊，你就、出去就找不到工作啊、然后是那种最常见的网络笑话，就是啊，那个妈妈带着小孩、看到那个在那边、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做工的一些工人、你以后不想像他们这样，你就好好念书、然后到社会上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但是这些事情都是听人家讲，或是在网络上看到人家这样子讨论，或是书上，或是老师。你一个高中生，其实应该说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当然有些高中生他们可能半工半读，他们已经早早就出社会了，那不一样。一个没有出过社会的高中生，连打工经验都寥寥无几的高中生，他的眼界就是这么有限。那家长在讲，大人们在讲，老师在讲，各式各样的一些人在讲，旁边的周遭的环境的人在讲，你是很难去听进去的，因为你人生就是没有经验过那个阶段，你不晓得出社会是什么意义，是你不晓得上大学是什么样的意义。对于整个社会，一个有上大学的人跟没上大学的人差异在哪里，你是在那个当下，在高中生的那个心理，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对，所以但即使是如此啊，反正我那时候就是前途也不是说一片光明，就好像在雾里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一片朦胧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决定高中的最后一年似乎是应该要稍微用功一点念书，不然大学考得太烂似乎会有麻烦，但我不晓得那个麻烦是什么。对，我不晓得那个麻烦是什么，但是其实后就结论而言啊，这些麻烦也没有到多麻烦，这个我们后面会再提到。总之我在那个当下，在高中最后的那一年，那个当下我就决定，哎，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努力准备大学考试，那我就不跟这些我的那些狐群狗党们、出去鬼混、比如说打电动的邀约我就不去，那我就是拨一堆时间，拨一些时间到图书馆好好念书这样子。那当然有我的某一些朋友、当然是在那个当下就会决定他要继续鬼混，他要继续玩，他要继续去网，那时候很流行网咖，他还要继续去网咖，每天下课后我去图书馆，他去网咖、然后假日的时候呢、 我还是花一点时间念书，然后大概到晚上的时候才会跟他们会合，然后去打电动，或是去哪里玩，这样。但是他们是玩一整天都没有在念书，这样。那最后我就会发现说，但结果是很明显的，我有大学念，而且还可以的大学。那些还在继续鬼混的同学呢，就考得并不怎么样，有些甚至一间大学都没有得念。其实现在因为广设大学的关系，哦，基本上你要没有大学念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有人就是弄到连大学都没得念，那时候我就开始复盘，就是回顾这一段过程，说为什么？哦，为什么？在当初那个当下，我会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会决定做这件事情。我没有说哦，选择高中开始选择念书，高中第最后一年开始选择念书，跟不念书继续鬼混，继续玩游戏，继续出去玩是哪一个是好，哪一个是坏？这个是每个人价值观的问题。但是你为什么会做这种选择？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对啊，那这些成长经历所带给我的东西，然后包括我自己的个性，包括我自己整理的一些教训，整理的一些心得，这都会影响我之后的决策。我从我的小学时代开始说起好了，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小学时期的时候，我是一个怎么讲？就是那种人家讲的那种死小孩，那种最讨人厌的那种死小孩。对，以前小学时期的我是那个样子。现在我回想自己小学时期的时候，真的是死小孩。如果我有时光机，回到过去，要看到我小时候自己。我看到他，我会先打我自己两巴掌再说的那种顽劣啊，那种程度的顽劣，真的是一个死小孩。那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的家长还是我的学校没有把我管教好？其实也不是，也不是，我的父母算也是一个平凡的父母，也是我有观察过，也是和其他的父母差不多的，就是传统的。我们这个社会传统的父母这样管教，但是人的个性嘛，就是有不一样啊。我在小时候就是特别的顽劣那也就是因为自己特别顽劣、特别的死小孩特别的调皮捣蛋，以至于那时候我的人际关系出了很大的问题。在小学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对。那在小学的时候，我就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觉得怪怪的，甚至会感到痛苦。对，小学的时候就感到痛苦，甚至还会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种感觉。因为我在学校会被同学们霸凌，会被欺负。那我一直搞不清楚说为什么我会被欺负，为什么我会被人家讨厌。为什么我要受这种苦？对啊，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就在小学的时候，我依靠就是依靠我自己的那种少少的知识，还未发育完全的那个脑袋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对我？那在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我还印象很深刻，在小六那个暑假毕业了，我终于松一口气了我终于脱离这个环境了，然后我就对天发誓，我在升上了国中之后，换了一个环境，我一定要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一定要改变被大家霸凌、被大家讨厌的那个状态。那我是怎么改变的呢？那时候国小的时候，我也是印象深刻，国小的时候我接触到了一本书。叫做《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现在书店应该也可以找到。 对，然后现在好像因为版权的关系啦，版权好像已经释放出来，因为那一本是蛮早以前的书。那现在的话，好像书名是叫做《人性的弱点》。对，这本书是我对于人际关系，改进我的人际关系，改善我这个顽劣性格的一个启蒙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对，那如果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去把这本书买下来，对，没有问题的。这本书对于人际关系的一些建议啊，一些剖析哦，在那时候是对我而言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一个人生的转折。我在国小会受到众人的讨厌，就是因为我不明白如何与他人相处，如何正常的与他人交际，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分寸，哦，相处往来的一些分寸与分际，我分不明白。那小朋友嘛，就是一直在用自己的，哦，一个天性，哦，一个讲明白一点，就是像小猴子那样，像野兽一般的天性。哦，去跟人家相处，那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当然会被人家欺负啊。对，因为你用这种，哦，以兽性、野兽般的这种相处方式与他人去交际，当然会受到他人讨厌，对不对？哦，你就好像那个没有驯化的一个野外的野兽这样子，大家当然是避之唯恐，唯恐不及。但是我又是一个人，我不是野兽嘛，我是他们的同学。每天都是要跟他们坐在一起，他们也没办法转班，哦，那我弄他们，他们也弄我，大家弄来弄去，只是小时候搞不清楚。那在看了那本书之后，哦，也升上高年级了嘛，所以有基本的阅读能力，然后也有基本的思考能力之后，看了那本书之后，哎，才发现说自己真的是好像打开了一扇窗，哦，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性，说知识。能让你飞翔，知识能改变你的人生，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而且在那时候的小学的课程里面，在正规的学校的教育里面，他们是没有所谓的，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的所谓的博雅教育是非常稀缺的。他们会教你国文，他们会教你数学，他们会教你英文，他们甚至会教你物。历史、地理啊，然后一些公民与道德，但是大家都知道，公民与道德根本就是没有人在管公民与道德在讲什么，他就说啊，不要随地丢垃圾啊，走路要看红绿灯啊，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可是，在小学正统的教育里面，没有人会教你如何与他人相处，要不然就是那种很官场式的，很官话式的宣称，就是说啊，你要好好的友爱自己的同学，好，然后要尊敬自己的父母，尊敬自己的家长。但是没有人跟我说与他人相处的一些真实的可以用在实际人生的一些技巧是什么。那我就在这一本《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里面找到，至少找到哦，大概六七成。在当下，在那个当时，在那个小学那时候当下，我是把这本书奉为就是人际相处与同学们、与家长，甚至与家长们、与任何人、大人哦，同侪，甚至学弟妹的圣经啊、哦。我一直以来就是把那本书，我就觉得说啊，所有的书都所有的人际相关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只要我有遇到问题了，我就拿来一本书来看就对了。那本书可以解决我100%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但现在这个现在年岁增长之后，才发现说那本书其实算是一个入门，但是人际关系在你成年之后，出了社会之后，不只是在学校了，出了社会之后啊，比我自己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复杂。光靠那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那一本书可能只能解决大概一半吧，一半都不到的人际关系，那里面的一些原则哦。但 但你没有那本书的话是零嘛，对，那你有那本书的话大概就可以学到一半，那另外一半呢要靠其他的一些理论来补足，这样，这是我的心得，对，但是即使有那本书就大大的改善了我在学生时代的一些周遭的环境、哦、与人相处的这个，那光是改善这个人际关系这一块、哦、就让我的学生时代呢，哎，好像那种天与地的差别，在小学时期是时常被人家欺负的、哦、是人缘 很差的，然后在国中时期呢，哎，人缘突然改善，我瞬间知道说，哎，怎么样、哦、在一个团体里面很好的融入一个团体、哦、很好的甚至做某一些团体，做某一些小团体的一个领导的身份，对，就在那时候开始练习、哦、而我就发现说依照这本书上面教我的，我就开始实验嘛，因为那本书我记得他是说啦、哦、他说作者是写说我这里面的理论你就当做实验性的去实际的用在那个你的周遭生活上，你就实际的用在你的身边的人身上，不管你的同学还是你的同事还是你的家长或是你的亲密的那个对象之类的感情的对象，你就试试看，你就当做试验嘛，无效你就把书扔了都没有关系，我就好，你叫我试我就试了，试了之后才发现哇这个很不得了，这一试下去，嘿，我怎么感觉哇全班都好像整个班级四四五十个人全部好像都变成我的朋友，大家都跟我很好这样子、哎、我在这个团体里面呢不再是那个总是被人家欺负，那我也不会去用那种、哦、那种就是像 小学时期那样野兽的那个天性去与他人相处，哎，我会照顾到别人的一些别人的一些情感面啊，别人的一些需要我的地方哦，哎，我会去有同理心，开始有同理心，开始会静静的去倾听别人需要什么。那以前小学时候是不会的，那在那本书里面就很强调倾听这个部分哦。其实我甚至是说，人际关系这一块啊。只要学会倾听就可以解决大概 30% 甚至 50% 一半以上的这个问题，对，很多人就是在人际关系之后就是没有办法好好静下心来听别人说话，那就是 就这么这一点，就这么这一点、哦、让大家会觉得说哎，啊你这个人都不听我说话，你没有在尊重我，那人是要互相尊重嘛，你尊重我我尊重你，你只要静静的静下心来听别人说话，那对方呢自然而然会感觉到哎，你是一个很尊重他的，那他下意识的、哦、就会觉得哎，你好像是我的知己，你有在尊重我，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能好好尊重别人的人那越来越少了，必须这样讲，越来越少了，这也是蛮悲哀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活得蛮自我的嘛，都是我每个人都是我，那 在那本书里面也是有说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大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哦、不是哪个重要的人，不是什么、啊、某个重要的明星，也不是什么某个重要的政客，也不是他的父母，也不是他的老师，也不是他的甚至那个恋爱的对象什么的，对所有人而言最重要的人都是自己，每个人都是最关注自己的事情。我记得他在书里面一个蛮贴切的一个比喻啦，对，在非洲、哦、可能、哦、现在还是有饥荒嘛，那时候也是有饥荒，对，饥荒一直都是这个非洲贫困国家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在非洲的这个饥荒呢，不管饿死多少人、哦、然后不管有 多重大的那个事件，比如说、哦、有这个传染病啊，或是他们国家太贫穷了，然后、哦、那个 那个医疗状况很差啊，或是有内战啊，哦，不管其他国家发生了多可怕的事情，哦，比如说像现在战争，都没有你身上生了一个疾病来的重要。对，人呢，只要自己哦，很少人很少人啊，在自己的身体出了状况之后，还会去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大部分人就是，当然是自己最重要嘛。哦，自己出了什么病了？譬如说，可能自己脸上长了一颗大大的青春痘，这件事情的关注度会比哦某一个大国跟某一个国家哦彼此之间开始打仗来的重要许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就是这样。那我们要怎么样运用这一点？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点哦转化成哦转化成可以施力的一个杠杆？就是靠着静下心来，好好的倾听对方这一点去杠杆这个东西。因为大家都是强调我，那突然有一个人，他并不是哦，只是强调我是怎么样，他是一个会静下心来听别人说什么的人，他是一个不会整天在那边强调我讲话就是我开头是我，他的讲话就是你怎么，他就一直问你问题，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关心你，他不一定是真的关心你啊，但是他至少你跟他相处，他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很关心的人，这个人就会非常的鹤立鸡群，哦，就会非常的突出，你就会瞬间觉得，哎，这个人是不是我的知己啊？哦，因为这种人是少数嘛。那我们在之前的分享也有提过，这个年代就是哦，物以稀为贵，对不对？那少数能掌握这一点的人，哦，就能，哎，人际关系就能大大的提升。那在国中那个阶段啊，人际关系提升上去了，哦，真是跟小学时期有天与地之别。那在这一个过程之中，从小学到国中这个过程之中，我自己也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人是的的确确可以靠着自己去做一些改变的。哦，这个是第二个议题，就是第二个我学到的重要的教训，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自己把自己给定型了，他们自己就会觉得说，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就是没有办法成长，是因为我的天性就是如此，我的个性就是这样，那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人，哦，那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我为什么会遭遇这些痛苦，我为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哦，在这个社会上发光发热，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出人头地，我为什么没有办法赚大钱，甚至我为什么没有办法，哦，追到我喜欢的女生或男生，哦，或是我没有办法找到我想要的工作，一切都是因为我的个性，那我的个性在阻碍我的成长，但是没办法嘛，那是我的个性，那是我的天性，我天性就如此，我就不想改，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要去，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获得我想要的东西，那这个在阻碍自己。我是说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不信任说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不相信什么，我可能是真的有天性存在，但是天性所占的东西就我来看可能不到 20% 到 30% 在一个人的成长的一个完整的经历上，我会觉得说可能你只有 20%， 可能一个 20% 到 30% 你是没有办法改的，但是剩下的那 60-70% 甚至更多，你是有办法靠着自己做学习，自己做检讨，自己做这个知识的这个收集，哦，这个研究去做一些改变的。不是只有这些学科，还有这些博雅教育，像是人际关系这类的，例如像软实力的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可以改变你的个性的。 那改变了你的个性呢，也会改变你的命运。像是我这样子一个经历下来，我在小学时期受众人讨厌，然后在那个很糟糕的环境，然后被众多人霸凌，然后一直到国中，哎，换了一个方法，学习到了一个技能，然后应用在这个生活上，瞬间，在国中我就混得还不错，大家都是跟我的蛮好的朋友，有一些朋友甚至到现在还有联络，国中认识的到现在还有联络，也是蛮要好的。那一直到甚至一直到高中大学出了社会，在各个公司流连，那我的那一套人际关系的相处方式一直不断的修正改进修正改进，但最基础的部分就是在国中那个转捩点转变过来的。那如果当时在国中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本书，或是说我看了那本书之后我不觉得我可以改，我就自己限制自己，就是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这么顽劣，我就是个野兽，我没有学习能力，对不对？我小时候就是用我的最顽劣的性格，我的就是没有那种未经社会化的那种相处方式与他人相处。那我在国中我也这样子和其他人相处，那我就可能就变成一个八加九，然后高中呢可能就出去跟人家鬼混，也不念高中了，那就可能到某个道上啊，某个堂口之类的，跟人家在那边气头气头金娜做起气头金娜又尴尬然后也不会去读大学了然后最后呢，可能就沦落到监狱里面或什么的。有我是说有可能那个方向就整个改了。如果我在当时没有相信说我自己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人的话，我当下就还是相信说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天性就是如此，我没有办法改变。就算一本书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话，就对啊，就不是今天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重点就是人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分享这个超人的伟大旅程的这个系列，在超越自己的这个概念在分享超越自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自己是蛮有共鸣的啦。对，在尼采的哲学里，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一直是改变，人是一种要超越自己的存在。很多人是不相信自己可以超越自己，不相信自己是可以改变的，他们宁可相信自己的天性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改变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情，改变是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决定，改变就意味着你没有办法循着以前的那个模式去生活。那在我小学时期我就会循着我那个模式去生活，对，循着我那个模式去与他人相处。那在国中时候我要改变，我一定会感到有一些不太适合的地方，不太舒服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没有办法嘛，必须要承受嘛。但是我自己会做权衡，就是说这个改变虽然让我不舒服，比如说有某个同学，假设这只是假设，不是我真的经历过，有某个同学突然对我很不礼貌可能走路一面对跟我一面走过来他就用肩膀撞我一下挑衅我这样子。那在小学之后我当然就跟他输赢直接来啊，你是怎么样。对，那在国中时候的我撞我一下我就那个气又上来了，那个气又上来了，就是想说我不舒服，这个忍下来我不舒服，但是我必须忍 我必须回想起我在书里面学到的那些东西，我怎么样面对这些恶意，怎么样面对别人，哦，不舒服没有错，但是权衡一下，这些不舒服与我在小学时期那些被众人欺负、被众人霸凌、受到同学、家长们、师长们的讨厌的那个痛苦，两方痛苦比较起来，这一点点的不舒服其实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啊，重点还是在最根本的，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可以改变的人的这个心态，哦，就让我呢，哎，可能忍下来了，对于这个举动呢，忍下来了，然后说，哎，你可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嘛，这个会让人家感到不舒服，哦，那好好的跟他讲道理，哦，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跟每个人讲道理，我们讲理，我们讲理，不要用情绪去做应对，通常你用情绪去做应对的都不是个正确的，哦，十之八九啦，都不是个正确的选择，这个在那本书里面也有提到，在那本书里面有提到，他讲的也很明白，他说很多不聪明的人啊，确实都是用情绪去来跟别人做应对的。那你用情绪，情绪一上来了，那大家都有情绪嘛，对不对？你有情绪，我也有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好啊，大家要来情绪，大家就不要讲道理，那大家就吵成一团，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没办法提升，那人际关系没办法提升。那演变下来的就是又回到我小学时期了，又没有成长了，就是变成啊，那整个环境就会变得很糟糕，那个心情就会变得很差，那这个就是一个叫做有点像是恶性循环的那种感觉。对，那在国中哦，学到最重要的，在学生时期其实学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对啊，那这个也影响到我后来哦，影响到我后来，我一直在做一种调整，一直在做一种改变，哦，因为有了小学到国中那个转变，然后那个环境变化，然后我又享受到那个好处，就是从，哦，那个很恶劣的环境到一个还不错的环境，哦，跟大家都相处很好的一个环境，我有了一个这些转变，我就对这件事情深信不疑，也就是改变，哦，自己愿意去对于自己的个性做出修正，自己愿意对自己的一些行为，对自己一些思考的方式做一些修正，是确实可以改变你的生活形态，确实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水平，甚至可以改变你的人生发展。我对这件事情是深信不疑的，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觉得，那个时候我学到这件事情，现在我还是深信不疑，这个事情很重要，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对啊，如果你对于自己的发展，哦，是有要求的，你是会觉得说，嗯，我的人生不是只有如此，我希望可能赚更多的钱，哦，我希望，哦，更受人尊敬，我希望我的人际关系能更好，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你希望自己能更好的话，你不是想要躺平的话，那这个心态就很重要，永远都要先相信自己是可以被改变的，永远都不要去把，就应该说永远都把人是有天性的，人是定型的这件事情排除在你的脑袋之外，尽量的排除。我知道没有办法完全，因为其实人还是有某一种天性，每个人的某一种个性，某一部分的个性是不同的，这没有错。可能每个可能你的喜好，我可能，哎，我就喜欢吃某一样水果，我就喜欢吃某一样蔬菜，我就喜欢看某一样电影，我就喜欢听某一样音乐，这没有办法改变，或是说这种东西你可以自己决定。对，可是当这种可以改进的，像人际关系啊，哦，像你的成长发展啊，像你自己努力的一个，你自己激励自己的一个动力，这种事情 确实是可以改变的，确实是可以改变的。对，那在学生时代呢，学到这些东西之后，哦，一直到后来，我就借由这个这样的思维模式，一直不断的去修正，哦，修正自己的，也是一样，是比较注重在人际关系这一块了，人际关系这一块的一个做法。那我后来才发现说，只有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这一部分是不够的，是不够的。对，他书上面是说很够啦，但是我认为是不够的，因为有一些比较，他这本书比较是在提人际关系上面比较光明面的部分，哦，比较好的那一部分，哦，比较正向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是有光明面与黑暗面的，对。那在负面的那一块，哦，在你面对恶意的那一块，哦，在你甚至你面对感情方面的那一块，哦，或是你在出了社会之后，学校学生时期是还好，出了社会之后，在社会阶级的那一块，可能面对你的上司，面对你的下属，哦，面对你的同侪，面对不同单位但是有利害关系的同事们，哦，可能不见得是你的直属上司，可能是别的部门的上司，这一块有点像厚黑学那样的部分。这个部分卡内基似乎就不够用了，所以我后来会觉得，我本来是认为说卡内基沟通与人际关系这本书可以涵盖100%你人生所有的人际关系问题，但是是没有办法的，哦，它只能涵盖 50%， 另外那 50% 呢，要有其他的知识来补足这个地方。对，那这个东西之后呢，我会再多做分享，这样，要不然大概聊不完。那在学生时代啊，在不断的改进自己，但是还是有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际关系这一块我 OK， 哦，我 OK， 相处人际关系相处这一块，但是在学业的努力上，在事业的努力上，我一直找不到一个方向，一直就是像在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我曾经在部落格里面的第一篇部落格的第一篇有写过，我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好像坠入在无里雾之中的那种感觉，就是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找不到我要做什么。我可以跟别人很好的相处，这一点是没有错，但是好，譬如说学生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周围全部的人都跟你讲说，在学当一个学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念书考试。我为什么要念书考试？不念书考试你跟我讲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念书考试之后你跟我讲会怎么样，但是都是你跟我讲，我没有实际去下去看过，我没有经验。那我身边的人有经验的人他们也说不太明白，这我后来复盘，就是后来回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很可能是因为啦，我接触的人还不够多，在学生时代啊，接触过的人可能就是父母嘛，对啊，然后或是亲戚，哦，或是一些哦，就老师，哦，那同学也只会大部分啦，大部分的同学也只会就是同班的、同校的、同一个补习班的，哦，那其实大家的生活状况，大家的生活背景其实不会差太多的。好，我这样子假设好了，我在学生时代我不太可能，除非我自己去找啦，对，我不太可能去认识一个根生人之类的东西，我是也很难遇到，哦，在特殊情况下长大的一个人。好像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在高中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对，应该是高二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欸，他是对岸，哦，对岸 移民算移民吗？还是说转过来的？也不晓得，转学过来的。反正他就是本来他是在对岸，然后念书念到国中，然后就来我们这边哦，然后在高中的时候转过来，然后他就是一个哦，我遇到的少数几个，他的生活成长的背景和我们非常不一样的。然后我很蛮喜欢跟他聊天的，因为他会分享很多跟我们生长环境不一样嘛，所以他会分享很多我们所不晓得的事情哦，我们没有的观点，我们没有的观点会从他那边听过来。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哎，他为什么会这样行动？对啊，这就跟别人很不一样。然后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生活圈狭小，然后真正懂的人也不多。那问父母嘛，我自己的父母他们也是一个平凡人，他们的人生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大起大落。哦，所以他们也很难去跟我讲说，哎，社会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跟我即使是跟我讲了，我大概也很难想象，也听不太进去。所以就跟开头讲的一样，我不是一个很爱念书的人，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念书，不是因为应该说不是因为脑袋不好念不下去啊，哦，是因为找不到念书的理由，找不到念书的理由，找不到认真的理由。我认真念书，我考试考很好，然后得到大家的奖励，哦，然后榜上有名，前三名、前五名。然后呢？对不对？然后每个人跟我讲说啊，你考上很好的大学，以后会很找到很好的工作。拜托，那都几年后的事情了，那都几年后的事情了。那我就开始权衡了，就好像刚刚那个小学时候，哦，小学时候跟国中时候，国中时候要做改变，然后有痛苦，然后开始权衡利弊，哦，利弊得失。我花这么大的功夫，哦，念书念个半死，哦，考试考到高分，考到前几名。但是考试考好了，我得到了什么？我得到了就是你们这些大人们的奖励哦，嘉奖，哎，给你嘉奖一枚。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对，我要这个东西干什么？我想不通嘛，想不通嘛。那所以我一直都在课业上面没有很好的发展，就是这样，找不到理由。对，那时候，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就浑浑噩噩了，浑浑噩噩。大学毕业之后就去当兵嘛，哦，当兵这一块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哦，因为那时候也是很悲惨。那时候大学刚毕业，然后呢去抽兵单嘛，一抽哇，运气真好，一抽就抽到海军陆战队，哦，但没有办法。对啊，那当兵我念书都已经找不到理由，我更找不到理由要去当兵。为什么要当兵？为什么人家啊，譬如说美国人为什么不用当兵？为什么欧洲人不用当兵？为什么日本人不用当兵？为什么我要当兵？我找不到理由嘛，啊，所以就也是浑浑噩的进去，啊，也是过得非常痛苦。但过得痛苦不是说人际关系上面，人际关系上面 OK，哦，在部队里面混得还不错，哦，长官 同袍，哦，同梯的，哦，学弟学长，哦，经营都还不错，哦，军中就是像大家说的一样嘛，哦，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你只要长眼的，哦，在部队里面，啊，如鱼得水。但是在部队里面的生活就是找不到目标，找不到动力，找不到为何而当兵，就好像在学生时期找不到为了什么念书一样。所以一直在找一个目标，一直在找一个目标，哦，然后当完兵之后出了社会一样也是在寻找一个目标，寻找一个标定，一个类似像北极星的东西，然后想要向它往前走，可是找不到，就找不到。然后就做了几份 无聊的工作，就是有点类似打工啊，这种就是随随便便找一份工作，然后就随便就做了，然后混了大概一两年，发现自己还是在寻找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就是说我花了非常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在找这些东西，最后国内呢已经寻找自我价值的这个寻找自我目标的这个过程啊，国内已经满足不了我了，所以就跑到澳洲去打工度假，到澳洲去寻找目标，当然寻找了一年，一年不到，当然还是找不到。那在澳洲打工的故事，打工度假也是有很多故事啊，但是依然还是找不到。然后最后回来之后，想说也老大不小，好像不应该开再这样子鬼混摸鱼了，是不是应该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就跟那时候就有点像是刚刚所说的，高三的时候好像考大学，说玩也玩过了，找也找过了，似乎还是没有一个解答，那没办法，只好回去做大学那个主修的科系的老本行，那就是工程师。对，所以就回去当工程师。然后在工程师这个领域呢，也是混了蛮多年的。这样，那当然也混得还不错啊，因为工程师这一块，程式设计这一块，是程式设计这一块，我不是那个轮班的，是程式设计这一块。程式设计这一块的部分，它是一个专业的领域。对，那在这个专业的领域呢，有非常非常广的一个知识领域能让你挖掘，它有像网站，它有 APP， 它有伺服器，它有现在最有名的 AI， 它有什么大数据、机器学习，数也数不清，什么硬体也有程式设计，任何的各行各业都要程式设计，这一块能玩的东西研究不完。老实说，我自己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我还是不知道我为了什么，但是因为程式设计的东西还算蛮好玩的，算是还蛮有兴趣的，我就把它当作一种游戏在玩，当作一种就是一种谜题解谜那种感觉深入研究然后下去看书，然后开读书会，在这块我还蛮认真的，因为我是在玩，我是用抱持着玩乐的心态去研究这个领域的东西，所以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在这个产业，但是我还是找不到目标在哪里，找了很久找不到目标在哪里。那在近期我才发现说这一两年才发现说是不是应该做有关这方面的主题研究有关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在一开头这个频道的一开头才会开始在分享像类似像卡缪啊，像尼采啊，或是像一些经济学的东西，这些比较偏向博雅教育的东西，对，就是与我原本的专业程式设计是有点像是八竿子扯不上边的感觉偶尔会看你的内容感觉有点硬，昨天直播的内容，好，谢谢你的鼓励。对，其实做这些内容很硬的东西其实也是兴趣，其实也是兴趣，而且我发现做这一类内容有点硬的这些书籍，像是尼采、卡缪这些哲学的东西，其实才是我一直以来在寻找的这些能找到人生目标的一个基础知识。这样讲好了，我虽然是程式设计、程式设计师，在程式设计这一块也研究了一些时日，但是程式设计毕竟就是程式设计，它是一种工具，它是能拿来帮助你在程式设计这一门事业上面，能让你建造出或是撰写出一个工具，它都是一个工具，就是一个工匠的概念可能你比较好的比喻像是建筑师那样子盖房子啊铁路工人啊 盖水厂啊，盖大楼啊，哦之类的。那工程师就是软体工程那种感觉，就是在这个电脑里面盖房子那种感觉，建构出一个软体。对，但是这跟你的人生目标是两码子。当然你的人生目标也可以是建造这个，但是我自己发现说，我并不是，我只是在里面玩，我只是在里面玩乐而已，我只是把它当作个游戏在玩，我把它当有点像是闲暇吧，闲暇时间那种感觉，哦，就是我在里面好像打篮球一样，我不是要当 Michael Jordan， 但是我会下场打篮球，就是在玩篮球，玩那是兴趣。所以有些人说，哎，你的工作是兴趣，这样子很好，其实我就有点像是这样，但是我会发现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人生中那个最重要的目标。那后来，哦，我才发现说，去研究这些像哲学有关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哦，非常好，非常棒，可以让你做一个自我探索、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你有了哲学的这些知识之后，有了这些知识之后，越早有这些知识，你越早就能反思自己，自己认为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的北极星在哪里，你设立的那个北极星之后，你就一直会往那个地方走。那你的北极星是什么？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想要怎么样的活着？或是一直在前面的系列讲的，你的人生哲学，你的价值观，尼采说要创造新的价值观，创造改变自己，超越自己，你是怎么形塑自己的新的价值观的？对，这些东西我发现在之前的人生历程之中一直没有好好去仔细思考过。那这是因为有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是有两个问题，我自己啦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知识量不够，对，就是我没有，应该说就像苏格拉底说的，你不知道些什么东西，你连你不知道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对，你根本，好，你说我不知道哲学，我连哲学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找出我的人生哲学？我不知道尼采，我不知道卡缪，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我不知道，我总知道孔子吧，但孔子我就只会背嘛，我不知道庄子，我庄子我看过啊，在学生时代看过，就看过去了，我不晓得他里面在讲什么，我不晓得他们人生哲学是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老子，那佛陀，像这些佛学，人家说佛学就是念经啊打坐，不是这样的。释迦牟尼其实是哲学家，对，他的佛学也是一套哲学，那更别提基督教了，但基督教也是一套哲学。那这些哲学我的见识不够广，但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在学生时代那个时候为什么找不到念书的理由，因为见识不够广，因为不晓得社会上都发生些什么事情。那在找到人生视野这一块，人生目标这一块也是一样，视野不够广，知识量不够，对于很多哲学我是不知道的，也不晓得要去读这些东西，那也不知道说读了这些东西能帮助什么。当然大家会常讲说读哲学要干什么，读哲学要干什么，我那以前也是觉得说读哲学干什么，我还不如多看两本程式的书，多研究几个工具，多研究一些程式语言，多做一个 side project，多做一个工具出来，多做一个东西，多做一个产品出来，我还可以拿去卖，比如说研究一个手机的 APP， 做一个小游戏之类的可以大卖，这样以前都幻想，对不对？但是我不晓得说其实读这些哲学是可以建立你自己的一套价值观，能让你形塑你的北极星，能让你形塑你自己的那个你自己的一个目标，对。那在你找到自己的这一套目标之后，你形塑出来之后， 你就会有一个源源不绝的动力，你就不会变得说，哦，就是我们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件徒劳无功的事，譬如像说卡缪的薛西佛斯的神话，薛西佛斯、哦、被神惩罚，他要永生永世的把石头推上山崖，然后石头又从山顶滚落到山下，对，那在石头从山顶滚落到山下那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哦、我们都会遇到像薛西佛斯那样的时刻，就是我的努力、哦、瞬间化为一团乌有，然后会觉得我真的很不值得那段时间去努力，然后你就会不想努力，这个就是虚无主义，这个就是失败主义，对，这个就是虚无主义的陷阱。那我在以前就是一直陷入在这种状态之下，对，然后我在想到很根本的那一面，就是说我要怎么去做从最根本的那边去解决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解决，就是我看到一件事情，我想要去做它，但是我害怕我的投资会血本无归，我投资的心血，我投资的时间下去、哦、我会血本无归、哦、我会失败，我失败之后我会很难过，我当初为什么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这么多的心力、哦、这么多的精神去做这些事情，结果却没有一个好下场、哦、结果就失败了，很痛苦，那我干脆不要开始好了，我就躺平算了，哎，就躺平算了，那我就没有，那其实是这样子，事情是这样，如果我甘愿躺平，那也就算了，我就躺平吧， OK， 那我就没什么问题，我就开开心心过日子，反正每天就上班下班，然后拿着那份微薄薪水、哦、然后过一个平凡的人生，然后反正遇到什么事情就得过且过，也是一样，就继续我在学生时期或是在前半段的职业生涯里那种浑浑噩噩的人生，就这样过去就好了，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选择这种躺平的人生，那 OK， 重点是我们人是有所求的，我们人是就是尼采所说的，我们的内心都有那种那种追求强力的意志，我们都会希望事情会慢慢好转，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过得更舒服一点，更好一点、哦、譬如说我今年去了日本玩，我明年可能去美国玩，那我后年我可能去欧洲玩、哦、那我可能今天我吃了牛排，那明天我可能就想要吃法国料理，那后天呢我就想要更高级的，我想要吃个什么五星级餐厅或是什么米其林推荐餐厅。人都是一直一直一直往上的，人家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但人欲望无穷是一件好事啊，对，这样子还可以带着人一起成长上去，也不只是欲望，也不只是物质欲望，可能你对自己的身体，比如说你有在健身，你可能希望自己的体态变得越来越好，自己的健康状态变得越来越好，你可能在研究某个专业领域，你可能在那个专业领域、哦、会变得越来越强，对，我们都有这个意志存在。那我也是很早就注意到有一个追求强的意志隐藏在自己的心里面，但是我不晓得那是什么。那就好像在以前玩好像是那种打宝游戏，打怪游戏的那种，就是玩电玩、哦、那种打怪升级练功那种感觉。为什么我们要打怪，为什么要练功，我们就是很喜欢看着自己的、哦、游戏里面的角色，借着我们这样子花了时间花了心力、哦、去过关斩将，然后一步一步升级，一步一步获得经验值，一步一步成长，变成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角色，然后去虐杀各地的世界各地的他游戏里面的怪物。为什么我们喜欢做这种事情，我们觉得成长追求强力的这个过程，注意的是这个过程是一件很爽的事情。那我以前笑说嘛，有些人打游戏嘛 ，OK 啊，我们练功嘛，练功练，我们就是喜欢自己练，慢慢练，慢慢练，慢慢打，慢慢打。好，那今天讲的是什么？那个叫金手指还是作弊密码？一直开下去，哇塞，你的角色变成超强的哦，全游戏最强， 一刀杀一个，一刀杀一个，可能那个怪、啊、被你看到一下就死了这样子、哦、或是像是有人、玩那个什么射击线上射击游戏，开外挂，那边爽，好在那边打杀人，点随便瞄随便杀，这样子作弊，作弊在游戏作弊我也做过，单机游戏就是自己玩，比如说那过关斩将的，我就开那个修改器，然后把那个人物的等级啊，本来要一级慢慢练嘛，练到999级，因为我直接按那个修改器按一按，按到999级，然后所有的数值最大化，然后进游戏。哇好爽哦，每个看到一个怪一刀就死一刀就死一刀就死，过关斩将嘛，怎么样铲过去这样子。游戏玩个半小时就关起来，那无聊啊，无聊无聊啊。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本漫画叫做一拳超人，他也是在讲这个一拳超人，哇这个主角一出来就是一拳就解决，一拳就解决所有的怪物都被他一拳就解决。但是感到无聊啊，空虚啊，人很空虚啊，所以你直接给你、哦、直接把东西丢给你，直接把那个 最棒的东西丢给你，你都会觉得干嘛没意思没意思。我们人就是要、哦、从底下从山脚下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像爬山一样，从山脚下慢慢爬慢慢爬，自己一步一脚印一步一脚印爬到山顶，那个感觉我们要享受那个过程，我们就是要那个追求强力的意志在底下运作的那一个过程、啊、我们直接好，我们说那个爬喜马拉雅山啊，或是爬什么 K2 啊，爬那个世界超高峰的、啊、你干嘛爬，我们坐直升机咻一下几小时就上去了，对不对？有没有人在，有没有说啊爬山干嘛爬，我们坐直升机上去就好，直接降落到山顶摸一下那个山顶上面那个叫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那个叫什么东西的，对啊，摸一下那个就好了，没有意义嘛，我们一定要自己一步一脚印的从山脚下，从某个 营区、哦、从某个爬山那个，从某个 营地里面，然后慢慢慢慢爬到山顶，那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个才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我们在追求的一个东西，对啊。那这个东西很早就注意到了，只是我一直不晓得说这个东西要怎么样拿来应用在自己的人生上面，对吧？那借由像卡缪、像尼采，或是像一些其他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们的论述可以帮助、哦、我们建立这个概念，这个永不屈服的概念，这个永远让自己有所成长的概念，这个不会害怕投资血本无归然后就、裹足不前的这个动力，源源不绝的动力，永远不会退后，不会、对于面对挑战会感到胆怯的这个动力，从这个里面可以去建立起来，对啊。那我发觉哎，这个东西其实还不错，还蛮有趣的，这可能就是、我在人生这个历程里来一直缺少的东西，一直缺少的东西。那我自己呢是在看这些东西之后，哎，也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可以也放到网络上面、哦、跟大家一起讨论，跟有兴趣的人，有兴趣的人推广给大家，那大家一起来讨论，一起来研究，对啊。那这样子可能有点像抛砖引玉这种感觉、哦、因为我一个人时间有限嘛，那看的东西也有限，那我尽量的提供我自己、哦、看到的这些、哦、这些东西、哦、那分享自己的这些价值，那或许呢有一天大家也可以回馈一些东西回来，或是你可以在这里面、哦、获得一些启发，获得一些你自己的改善，或许是获得一些你自己触类旁通或是你有兴趣的一个领域，然后下去钻研下去。那我们最终的目的都很简单，就是寻找那个永远不会害怕、永远遭遇到挫折遭遇到失败不会裹足不前的一个动力。只要找到这个东西、可能没办法百分之百，没有人能百分之百不会在失败的时候不会吹那个灰心丧志的，不可能。 但是如果能让你改善甚至一成两成，比如说你十次失败，你十次都很垂头丧志，你十次都放弃了，但是现在呢，你研究了这些东西，建构了你自己的价值观，研究了这些尼采，或是这些尼采是最好啦，尼采是这个心灵鸡汤的这个鼻祖之一嘛，心灵鸡汤哲学的鼻祖，对啊，你因为认识了尼采，认识了他的哲学，你有十次失败，你有两次你是会回头继续挑战的，那就是进步，那就是一种自我超越，那就是一种成长，对啊，这样就够了，这样就是在前进，对啊。好，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闲聊也闲聊了还蛮久的。好，那下一集呢，一样是两个礼拜之后，会再跟大家聊一聊其他领域的东西。那其实人生历练啊，学到这些东西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对吧？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样，这要聊会聊不完。像当兵那一段时间，然后去澳洲打工度假的那段经历，那也发生了很多事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好，那这个之后呢，再有机会再聊了。好，那今天就先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或收看，那大家下期再见喽。